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姐妹早安。
在圣经里面呢，有四次是提到用鹰提到神和人的关系。
在圣经里面有四次提到用鹰来提到神和人的关系。
今天早上呢，我们读了其中两段的经文。
今天早上我们读了其中两段的经文。
或者我们看完其他的两段呢，可以看到一幅比较全面的图画。
或者我们再看另外两段呢，我们看 整个的图画。
在生命记三十二章十一节那里这么说。
在生命记
三十二章十一节
这里说，
这里这么说，如鹰搅动窝巢，
如鹰搅动巢窝，
如雏鹰以上两次展扇展，
如雏鹰以上两次扇展，
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
接触雏鹰背在两翼之上。
这段经文其实是形容到老鹰教小鹰飞行的一个过程。
这个经文形容了老鹰教小鹰学飞的过程。
首先呢，老鹰呢是会去到那个的高山或者悬崖那个的巢穴里面。
首先呢，老鹰呢要到高山或悬崖那个的巢穴里面。
它呢就搅动那个的巢穴，将那些小鹰赶出去。
他把那个巢穴呢搅动了，完了把小鹰呢赶出去。
咁然后咧，小鹰咧就要喺嗰个嘅高山嗰度咧，就要鼓动佢嘅翅膀去飞翔。
完了，那个小鹰呢，在高山那里呢，就要鼓动它的翅膀呢飞翔。
其实老鹰一路都系即系睇住佢哋嘅。
其实老鹰一直在看着它的。
如果睇到小鹰开始冇力去飞行嘅时候咧，
如果当他看到小鹰没有力在飞翔的时候，
佢就会赶忙咧飞喺下低咧，用佢嘅翼接住佢。
他就猛地呢飞到下面呢，用他的翅膀呢接着它。
呢幅图画系寓意神同埋以色列人之间嗰个关系。
这幅图呢是寓意呢神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
用人睇嚟一啲好似好残忍嘅一啲嘅行为。
用人看呢是一个很残忍的行为。
如果老鹰唔将小鹰赶出嗰个巢穴，
如果老鹰不把小鹰赶出那个巢穴的话，
佢永远都唔学识飞。
他永远都不会飞。
佢唔识自己去觅食。
他不会自己去觅食。
但系咧，但老鹰同时呢亦都是细心保护看顾他们。
但是老鹰呢同时都很细心保护看顾他。
第二段的经文呢记载在出埃及的十九章第四节。
第二节经文呢记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
神向以色列人这么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
神这样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
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
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
这个讲到一段以色列人的历史，
这讲一段以色列人的历史。
神好像老鹰将小鹰背，即系带嚟呢个埃及地。
神好像老鹰，把小鹰带离开这个埃及。
当然第三段就今朝主席同我哋已经读过啦。
当然第三段，今天上午主席跟我们读过的。
呢段经文咧，亦都提到好似正话嗰个影片。
这段经文都提到刚才我们看那个影片。
鹰系到咗某个年纪，佢要经历一个嘅一个嘅转化。
鹰到以某一个年龄，它要经历一个的转化。
可以如鹰返老还童。
像如鹰返老还童。
然后最后第四段咧，就系亦都系读过嘅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
第四段都是我们读过的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
呢度提到咧，等候神嘅人。
这里提到呢，等候神的人，
好似如鹰展翅上腾，
好像如鹰展翅上腾，
同样系要经历一个嘅过程，
同样要经过一个的过程。
咁你早上呢，我只系集中系分享诗篇同埋以赛亚书呢两节嘅。
今天早上只集中分享诗篇和以赛亚书这两段经文。
但我谂过如鹰返老还童展翅上腾翱翔喺天空嘅一幅几美丽嘅图画。
我想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天空上那个很美丽的图画。
圣经都提到咧，奔跑不疲倦，可以立足喺宽阔之地。
圣经都提到呢，奔跑却不疲倦呢，可以立足在宽阔之地。
这些经文到底描述一种什么的人生的境界呢？
这些经文到底描述一个怎么样的人生的境界呢？
谁不向往可以翱翔在天空的里面呢？
谁不向往可以翱翔在天空上面呢？
但你有没有想过，原来这幅描述这么翱翔天空的图画呢？
你有没有想到这幅描述那么翱翔在天空的图画，
原来以色列人正正陷在一个水深火热的光景里面。
原来呢，以色列人正陷在一个水深火热的光景里面，
面对内忧外患，
他面对内忧外患。
从人的角度看呢，他们没有前途，也都看不到将来。
从人的角度看，他们是没有前途，而且看不到将来的。
以赛亚先知呢，是一位我们称为叫做王室的先知。
以赛亚先知我们称为这个叫王室的先知。
他上帝呼召他成为王室的先知，
上帝呼召他成为皇室的先知。
他曾经向四位的不同以色列君王去传讲这个信息。
他曾经向四位不同的以色列的君王传信息。
有圣经学者将以赛亚书大概分了三个段落。
圣经学者把以赛亚书呢分成三个段落。
一至三十九章是讲犹太人当时面对亚述强国的威胁。
一到三十章描述犹太人呢当时面对呢亚述国的那种威胁。
那个原因是百姓离弃上帝去随从这些外邦偶像。
那个原因是百姓呢离开上帝呢随从外邦的偶像。
所以在一至三十九章里面以赛亚书就语重心长提醒他们要重新归回上帝的怀抱。
所以在一到三十九节呢以赛亚书就语重心长提他们要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里。
第二个大的段落是四十至五十五章。
第二个大段落呢在四十到五十五章。
也都是今天早上的经文所处在那个的段落。
也都是今天上我们的经文呢处在那个段落里面。
当时以色列人已经被掳到巴比伦。
当时以色列人已经被掳到巴比伦。
在沮丧绝望的时候。
在沮丧绝望的时候。
以赛亚就传讲这个的信息。
以赛亚就传讲这个信息。
他说等候耶和华的人。
他说等候耶和华的人。
必重新得力。
必重新得力。
可以如鹰展翅上腾。
可以如鹰展翅上腾。
换句话说这段经文应许以色列人将会有一天重回他自己的国土。
换句话说这段经文呢上帝应许以色列人有一天可以重回他们的国土。
重回耶路撒冷可以开始新的生活。
重回耶路撒冷可以开始新的生活。
五十六至到六十六章呢。
五十六到六十六章。
这个呢就已经实现了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
这里已经实现了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应许。
他们归回耶路撒冷。
他们归回了耶路撒冷。
重新开始个敬拜。
重新开始敬拜的生活。
如果以赛亚书四十章一开始那里讲到，
如果以赛亚书四十章一开始那么说，
先知以赛亚就向从神发出这个安慰的信息。
先知以赛亚呢从神发出的安慰的信息，
他说你们的上帝说你们要安慰我的子民。
他说你们的上帝说你们要安慰我的子民，
要安慰他们，要鼓励耶路撒冷的人民，
要安慰他们，要鼓励耶路撒冷的人民，
告诉他们他们的苦难已经够了。
告诉他们，他们的苦难已经够了。
四十章一开宗明言，上帝透过以赛亚就话俾以色列人听。
四十章一开始呢，就上帝透过以赛亚呢，告诉以色列民，
你们的苦难已经够了。
你们的苦难已经够了。
然后喺十至到十一节。
之后到十到十一节，
他就形容这位上帝至高的上帝好像牧羊人去牧养自己的羊群。
他就形容这位至高的上帝像牧羊一样牧羊人一样牧养他的子民，
用他的棒臂环绕这些羊群，
用他棒臂环绕这些羊群，
乳养这些小羊，
乳养这些小羊。
然后上帝跟住接续咁讲，
之后上帝继续的说，
佢话以色列啊，你点解仲要埋怨呢？
他说以色列人啊，你为什么还要埋怨呢？
你以为上帝唔知道你哋嘅苦难咩？
你以为上帝不知道你们的苦难吗？
你以为上帝唔关心你哋遭受嘅冤屈咩？
你以为上帝不知道你们所遭受的冤狱吗？
然后就翻到今天早上嘅经文，
之后就回到今天上午的经文。
佢话疲乏嘅去赐能力，
他说疲乏的他赐能力，
软弱嘅去加俾佢力，
软弱的他加力量，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
必如鹰展翅上腾，
必如鹰展翅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疲倦，
他们奔跑却不疲倦，
行走却不疲乏，
行走却不疲乏。
这里提到的奔跑同埋呢个嘅行走咧，有两个唔同嘅字。
在这里提到奔跑和行走呢，两个不同的。
奔跑呢个字喺原来嘅意思咧，
奔跑这个字在原来的意思，
拼尽全力去冲刺，
是拼命的去向前冲刺。
这个有啲似我哋今日嗰啲短跑一百公尺。
这就像我们今天短跑一百公尺的短跑一样。
由起步到冲到终点咧，喺十秒钟之内完。
从起跑到终点只十秒钟要完成。
嗰个讲求嗰个爆发力。
那个讲求那个爆发。
所以你见跑短跑嗰啲大髀咧，通常都好粗，嗰个肌肉好有爆发力。
所以你看见跑短跑的那选手呢，肌肉都很大腿都很粗。
但行走不疲倦咧？
但行走不疲倦呢？
就反过嚟讲，系好似马拉松咁样。
就反过来说，像跑马拉松一
样，好似一个持续长时间去奔跑，
一个持续长时间的奔跑，
讲究嗰种持久力。
讲那个持久力。
所以你见跑马拉松，佢通常又瘦啲嘅。
所以你看见跑马拉松的人就比较瘦一点，那身材。
呢度想讲啲乜嘢啊？
这想说什么呢？
无论系你短程嘅冲刺，
不管是你短程的冲刺，
持续嘅行走，
持久的行走，
上帝都加俾你重新得力。
上帝都会加给你重新得力。
而且喺40章30节，
在以赛亚书40章30节，
咁就算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
强壮人也必然跌倒，
强壮的人也 必然跌倒。
他形容到少年人是最体力旺盛的时间，
他形容少年人最体力旺盛的时间。
我记得我年轻15、16岁的时候，
牧师年轻15、16岁的时候，
可以烈日当空在一个球场那里5、6个钟头是没事的，
可以烈日当空5、6个钟头打球都没有事的。
现在晒15分钟就晕了，
现在晒15分钟已经昏倒了。
无论是你人生最旺盛的时候，
不管是你人生最旺盛的时候，
是你最强壮的时候，
是你最强壮的时候，
我们都尚且 有疲倦有困倦有跌倒，
我们都会有疲倦有困倦会跌倒。
但是在以赛亚书40章31节那里说，
但是在以赛亚书40章30节这里说，
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其实这段经文想表达的呢，
其实这段经文想表达的，
无论我们的人生，无论信仰群体，
不管我的人，我们的人生和信仰群体，
我作为受造之物，我们就有人那种的本质，
作为受造之物，我们就有人的本质。
哪怕你曾经风光一时，
不管你曾经风光一时，
或者你盛极一时，
或者你盛极一时，
人生总有高高低低。
其实人生总有高高有低低，
但是能够学会等候耶和华的，
但是呢可以学会等候耶和华的，
必重新得力，
必重新得力。
所以一句说话呢，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的。
所以这句话呢，我是觉得很有意思的。
他说人在高峰的时候呢，我们就享受成就，
他人在高峰的时候呢，享受成就，
人在低谷的时候呢，我们就品味人生，
人在低谷的时候呢，我们就品味人生。
在高峰的时候我们就努力去冲刺，
在高峰时候我们就努力去冲刺，
在低谷的时候我们休养生息，
在低谷的时候我们休养心息，
整装待发，
整装待发，
仰望上帝的恩典重新上路，
仰望上帝的恩典重新上路。
第二段经文诗篇就提到如鹰返老还童，
第二段经文的诗篇提到呢，如鹰返老还童。
一位学者这个亨利马泰呢，在他的圣经注释书呢，就提到正话影片那个的解释。
有一个学者呢，亨利马泰在他圣经诗经中呢提到一个说法，
他说鹰可以称为空中的霸王，
他说鹰可以称为空中的霸王。
但一些动物学家的观察呢，
但一些动物学家的观察，
鹰平均的年龄可以达到70岁，
鹰平均年龄呢可以到70岁，
但去到了40岁的时候就面对一个很重要的抉择。
但他面到了40岁的时候就面对一个很重要的抉择，
因为鹰在那个生理上面产生一个变化，
因为鹰在心理上产生一个变化。
到了40岁的时候，
到他40岁的时候，
他原本那个很尖那个的嘴呢，
他本来很尖的那个嘴呢，
慢慢就变成弯了，
慢慢就变成弯了，
好像一个勾那样，
像一个勾一样。
他的爪呢也都因为呢变得弯曲呢越来越困难，
他的爪子呢因为变了弯曲呢，所以越来越困难。
如果这个时候他不经历一个更新的过程，
如果这时候他不经历一个更新的过程，
他可能已经是找不到食物，
可能他已经抓不到食物了，
或者找到食物呢，
或者抓到食物，
他的嘴变弯的时候都吃不到那个肉，
他的嘴已经弯了呢，都吃不了那个肉，
他的结果呢就要等死，
所以结果他只能等死。
他的脚也都因为老化呢捉不到这些食物，
他的脚呢因为老化呢抓不到这些食物。
一只成年的鹰呢可以将他的羊呢是从陆地那里找上半空，
一个成年的鹰呢可以在陆地上把一个羊呢抓上天空。
所以有时候你看一些动物的节目呢，
所以有时候你看一些动物的节目，
你看到鹰呢在那个翱翔在天际的里面，
你会看见那鹰呢翱翔在天际上面，
然后呢去睇到嗰啲嘅猎物，
之后他看见那个猎物
从高空俯冲落去，
从高空那里俯冲下去，
一下咧就将呢啲猎物揸上半空，
一下把这个猎物呢就抓上半空。
鹰嗰个视力都非常之良好，
鹰的视力呢非常的良好，
佢可以喺1500公尺嘅 范围嘅里边咧，清楚睇到呢啲嘅猎物。
他可以在1500公尺的范围里面呢，清楚看见那些猎物。
但系到咗40岁，佢嘅爪咧亦都系老化。
但是到40岁以后，他的爪子呢都老化了。
唔单止佢嘅羽毛咧，亦都越嚟越浓密啦。
而且他的羽毛呢越来越浓密了。
加上飞翔咗40年，
但加上飞翔了40年，
嗰个羽毛咧沾咗好多嘅灰尘同埋啲污糟嘅。
他的羽毛呢沾了很多灰尘，
所以令
到
系嗰个飞翔系越嚟越困难。
所以令它飞翔呢越来越的困难。
所以这个动物学家的观察呢，
所以动物学家的观察，
鹰大概到了40岁就要经历一个很痛苦蜕变的过程。
鹰呢到了40岁呢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蜕变的一个过程，
为期大概150日，即是大概5个月的时间，
大概要为期呢150日，大概5个月的时候，
他会选择飞到一些高山的峭壁的里面。
他会选择飞到一个高山峭壁的上面，
他用力要将自己已经弯曲的嘴呢钉落这些岩石。
他用力呢把自己已经弯的那个嘴呢就钉在那个
那个过程
石头上面，
一路钉一路要脱落那个的那个嘴，同埋不断的流。
他的过程要把他的嘴呢一直在那个石头上一直那么碰呢，让他的嘴呢不断的那么流血。
你试下那种痛啊！
你试一下那个的疼。
好像满清十大酷刑咁。
像满清十大酷刑那
期间呢，佢直到那个嘴呢完全嘅脱落。
期间一直等到那个嘴呢完全的脱落。
佢唔能够食，唔能够喝。
他不能吃，不能喝。
佢只能够等候，等候。
他只能等候，等候。
无论系翻风落雨，
不管是打风下雨，
佢只能够匿喺呢啲嘅巢穴或者岩石嘅旁边。
他只能藏在那些巢穴或者是岩石的里面。
然后咧等嗰个嘴重新生翻。
等他的嘴呢重新生出来。
当佢新嘅嘴生出嚟之后，
当他的嘴重新生出来之后，
佢就要用新嘅嘴咧将自己嗰啲嘅嗰个嘅爪嗰啲嘅甲咧一个一个咁掹咗出嚟。
当他嘴生出之后呢，他就要重新的把他那个爪子上的那个像指甲那样一个一个咧扒出来，用他的嘴扒出来。
十指痛归心，大家都知道。
十指痛归心，大家都知道哈。
如果你咁中意，我单人同你揾个钳钳啊，你就知道。
如果你那么喜欢，我有空把你试一下，把你夹出来。
其实嗰个过程又系不断痛同埋流血。
其实那个过程的不断痛和流血。
鹰仍然要坚持要完成呢个嘅过程。
鹰呢依然要坚持要完成这个过程。
做嗰个新嘅爪咧长出。
一直等到那个新的爪。
又最后一个阶段咧。
最后一个阶段。
佢要用佢自己嘅嘴咧，将每一根嘅羽毛咧系拔出嚟。
他要把他的嘴呢，把他身体上的每一根的羽毛呢要拔出来。
我讲紧唔系街市买只活鸡劏咗抌落个转嗰度嗰种。
我讲不是在街市上面一个鸡那个买鸡宰掉它，完了在那个转里面。
佢系一根一根羽毛咁去拔
出。它是一根一根的羽毛自己拔出来。
直到咧，佢变成一只秃鹰。
直到呢，它变成一个秃鹰。秃鹰。
当然我哋唔系讲前香港警务处长曾伟雄先生。
不是讲前香港警务处长。
所以整个过程无论系换嗰个嘴、换嗰个爪、换羽毛，要经历5个月嘅时间。
所以整个过程呢，换嘴、换爪、换羽毛呢，经过5个月。
当佢经历呢个咁嘅一个咁痛苦嘅过程。
当他经过一个那么痛苦的过程。
佢就好似脱胎换骨。
他好像脱胎换骨一样。
然后咧换嚟30年嗰个好似如鹰返老还童。
之后换来30年像如鹰返老还
童，可以重新的去翱翔在天空里，
重新的翱翔在天空上面。
咁可能大家会问啦，
可能大家就会问啦，
有冇一个更好嘅方法啊？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可以避免咗呢150日嗰种嘅痛苦，
可以避免这150天的那么痛苦呢？
答案系有嘅，
答案是有的。
嗰个片都有讲到，
那个刚才那个片子都有讲的，
就系等死，
就是等死。
即话你可以选择等死，
就是你可以选择等死，
你可以选择去重新蜕变，
你可以选择重新蜕变。
讲到等死咧，
说到等死，
其实宗教界都有噶，
宗教界都有。
一位嘅学者咧，
一位学者
喺一篇文章嗰度分享到，
他在一篇文章分享，
嗰篇文章叫《垂死嘅教会》，
那个文章写到垂死的教会，
佢话。他为垂死的教会下了一个定义。
他为垂死教会下了一个定义。
他说如果一间教会。
他是如果一间教会。
他继续延续他现在当下那个的轨迹。
他继续延续当下的轨迹的话。
好像我们祖国应许那样20年不变。
就像我们祖国应许20年不变。
那你呢，这间教会就会倒闭。
那这间教会就会倒闭了。
就是说如果他维持在一种的情况里面20年。 不变嘅话咧，
就是它维持一个状况下二十年不变的话。
这个轨迹包括好多嘅因素啦。
这轨迹包括很多的因素。
崇拜嘅出席率咧。
崇拜的出席率。
财政嘅奉献啦。
财政的奉献。社
区人口结构嘅变化啦。
社区人口的结构变化。
会有年龄不断嘅老化。
会有年龄的不断的变化。
如果你唔去正视呢啲嘅问题嘅话咧，
如果你不去正视这些问题的话，
就被定义为一间垂死嘅教会。
这间呢就被定为垂死的教会。
佢进一步咧将呢啲所谓即系濒临要倒闭嘅教会有几大特征咧？
他继续讲濒临要倒闭的教会的几大特征，他写下来。
他说垂死的教会是过度留恋昔日的成就。
他说垂死的教会呢是过度留恋昔日的成就。
垂死的教会的领袖或者核心的成员呢懒惰无能，不思进取。
垂死教会的领袖或者核心人员的懒惰无能，不思进取。
垂死的教会缺乏灵活性，抗拒任何的改变。
垂死教会呢缺乏灵活性的，抗拒任何的改变。
垂死的教会的成员呢对属灵的事情可有可无。
垂死教会的人员对属灵呢可有可无。
垂死的教会呢忽视青年人，后继无人。
垂死教会呢忽视青年人，后继无人。
垂死的教会也都缺乏传福音的热情。
垂死的教会都缺乏传福音的热情。
大家心里面有没有个问卷呢？
不知道大家心里面有没有个问卷，
有多少题中了你的人生，
有多少题中了你的人生，
有多少题，有多少个特征在我们的身上可以发现，
有几个特征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可以发现。
就好似鹰一样，
就像鹰一样。
无论你是空中霸王，
不管你是空中霸王，
无论你曾经翱翔万里，
不管你曾经翱翔万里，
你到了一个阶段，你就要经过一个蜕变。
你到了一个阶段呢，你就要
求主帮助我哋。
求主帮助我们。
无独有偶咧，系一啲嘅研究企业嘅发现咧。
无独有偶，在一些研究企业的发现。
无论系商业团体，任何嘅群体，
不管是商业团体，任何的团体，
喺发展嘅过程里边咧，都会经历所谓一个兴衰嘅过程。
在发展过程的就会经历一个兴衰的过程。
好似呢个咁嘅简报表咧。
就像这个简报表一样，
他经历会出生、稳定、发展、高峰、停滞、下滑、死亡。
他会经历呢出生、稳定、发展、高峰、停止、下滑、死亡不同的阶段。
即是由一开始，
就说一开始，
他慢慢朝着个目标去发展，
向着那个目标慢慢发展。
去到一个高峰之后，
到了高峰之后，
他就会走下坡，
他就会走下坡。
如果你不作出一些改变，
如果你不作出一些改变的话，
慢慢慢慢他就会结束了，
慢慢慢慢他就会结束了。
这个是一些商业机构那种的光景，
这是这个商业机构的那种光景。
所以呢有一些的学者就提出，
所以有些学者就提出，
他说一个团体的负责人，
他说一个团体的负责人，
他要对这种这样的所谓一种的发展的阶段有那种的敏锐性，
他对这些所谓的发展的阶段有一个敏锐性。
当去到高峰的时候，
当到高峰的时候，
你就要思想，就是说高峰总是有下滑的时候，
你就思想高峰总是会有下滑的时候。
去到停滞那个阶段的时候，
到停滞的阶段的时候，
你就要想办法在那个停滞的里面再创高峰。
你就要想办法在停止的时候呢再创高峰。
你不在那里作出一个相应的措施的
话，如果你不在那里做出一个相应的措施的话，
停滞就下滑，
它就会在停止一直就下滑了，
下滑呢就会死亡，
下滑了就会死亡了。
这个呢是讲一个的即所谓一个的机构一个团体的定律，
这是讲一个机构所谓团体的一个定律。
所以你看呢有人说全世界那些五百强的企业呢，
所以有人说全世界五百强的那些企业
通常是经不起二十年那个考验，
一般是经不过二十年的考验，
它会不断地转变，
它会不断地转变。
曾经辉煌一时的企业，
曾经辉煌一时的企业，
当它跟时代脱节，
当它跟时代脱节的时候，
它由高峰变成下滑，
它由高峰变成下滑，
由下滑变成死亡，
由下滑变成死亡。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改善一个嘅团体，
所以我们想要改善一个团体，
喺嗰个嘅停滞期嘅里边咧，其实系一个嘅关键。
在那个停滞期那里呢，其实是一个关键。
其实都唔系一件好复杂嘅事。
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简单用我哋教会做一个例子。
比方简单用我们教会
做一个例子。如果我哋集中精力喺嚟紧五年时间做一件或者两件嘅事情，
如果我们集中精力在五年时间做一样或两样的事情，
我哋然后再创高峰，
然后我们再创高峰。
其实呢个系讲紧个永续发展。 展嘅一个。
这是讲一个永续发展的一个事情。
呢个过程就好似上帝，好似一只鹰去搅动呢个嘅巢窝。
这个过程呢，就像上帝如鹰呢搅动那个巢窝一样。
你谂下。鹰捉嗰个巢咧系舒舒服服嘅。
你想那个鹰呢筑巢呢是很舒服的。
佢要担好多嘅树枝，摆好多嘅草。
他要拿很多的树枝，放很多的草在那儿。
让嗰啲嘅小鹰可以舒服服喺嗰度嘅成长。
让小鹰很舒服在那儿成长。
但系到咗一日，
但到了有一天，
为咗要去成长，
为了要他成长，
为咗佢要学识飞翔，
为了他可以学，
为咗佢要学识觅食。
为了他学会
他就要搅动那个鹰巢，
他就搅动那个鹰巢，
将他从那个安乐窝的里面赶出去，
把他从那个安乐窝那里赶出去。
但适当的时候呢，又用翅膀去承托，
但适当的时候用翅膀呢去承托他。
或许有时候上帝真的要我们去经历好像如鹰返老还童，
或许呢上帝让我们要经历他如像如鹰返老还童一样，
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浴火重生，
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浴火重生，
不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拆毁拆毁然后重建，
不断在我们生命当中呢拆毁拆毁呢。
坦白说那个过程是痛苦的，
坦白说呢过程是痛苦的，是不愉快的。
按人性我们喜欢走回头路，
照人性人性我们喜欢走回头路，
我们都喜欢回到我们的安舒区，回到我们的安乐窝，
我们喜欢在我们的安舒区，在我们安乐窝里面
继续同一班的人聚会，
继续跟我们一般人
聚会，大家继续称兄道弟金兰姊妹，
大家继续称兄道弟金兰姐妹，
然后默祷散会，
然后默祷散会，
最后就等死，
最后就等死。
以赛亚书提供给我们有一个的出路，就是说要等候耶和华重新得来。
以赛亚书呢提供另一个出路的，那就是等候耶和华重新得来。
那个等候不是一个被动的等候，
那个等候呢不是一个被动的等候，
那个等候是一种生命的对变，
那个等候呢是一个生命的对变，
是一种的生命的潜，一种的潜思，
一个是生命的一个思想。
怎样能够再一次的再创高峰，
怎么样可以再一次的再创高峰。
有一间礼拜堂叫沉默的教堂，
有一间礼拜堂呢叫做沉默教堂，
里面呢很得意呢是没有讲台，
里面很特别的没有讲台，
也不提供崇拜，
没有提供崇拜，
他只是给一些疲倦的人经过入去静默安静等候，
他只是给一些疲倦的人呢到里面的静默安静等候。
讲台应该说那个礼拜堂里面只有一幅呢耶稣钉十字架的画像，
应该说那个礼拜堂只有一幅呢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画像。
他给一些在路人生路程很疲倦或者觉得自己已经走到尽头的人，
他给那些呢人生旅程呢已经走得很疲倦的人，
或者走到人生尽头的，
或者走到人生尽头的人，
就将他的眼光停留在基督的十架像里面，
把他的眼光停留在基督的十字架上面，
学习将生命的重担交托，
学习把生命的重担的交托，
将他的痛苦悲伤交给耶稣，
把他的痛苦悲伤呢交给耶稣，
重新找到信心希望和能力，
重新呢找到信心希望和能力。
等候也都不是睡觉，
等候呢也不是睡觉，
等候不是单是安静而已，
等候呢不是光是安静而已，
等候其实是要经历一个对变的过程，
等候呢其实在经过一个对变的一个过程。
这个也都好像老鹰呢要飞到山松这个山的高峰，
这都像老鹰呢飞到山的高峰，
然后呢我们学习去仰望这位的上帝，
之后我们学习呢仰望这一位上帝，
正如诗篇121篇1至2节这样说，
就像诗篇121篇1到2节说，
我要向山举目，
我要向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神而来。
学习等候，
学习等候，
学习给生命有一个潜思，
学习让生命有一个思想。
有人形容现代人的生活是充实，但是一点都不充实。
有人形容现代人的生活是很充实，
充实
塞堵着那个意思，充塞
但一点都不充实，
但是不充实，
就是说我们 fully occupied 但 meaningless，
就是我们完全的充满了但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代表我们内心那种混乱和失去那种的秩序，
就是这是代表我们内心那种混乱失去的那种，
我们没办法去体会我们那种生命那种的混乱，
我们没办法去体会我们生命里面的混乱，
我们要学习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要学习来到上帝的面前，
求祂赐给我们有力量，
求祂赐给我们有力量，
我们学习安静等候，
我们学会安静等候，
就像今天早上经文 文所讲，
就像今天早上经文所讲，
疲乏的他会赐能力，
疲乏的他赐能力，
软弱的他会加力量，
软弱的他加力量。
但圣经里面他是这样提到，
但圣经里面这样说，
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你们竟然不肯，
但你们竟然不肯。
每个星期日是我们亲近主的时间，
每个礼拜天是我们亲近上帝的时间，
是我们在经过一个星期冲刺疲乏的人生，
是我们经过了一个礼拜的冲刺之后疲乏的人生，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藉着诗歌，
借着诗歌，
藉着神的话语，
借着上帝的话语，
再一次的重新，
再一次的重新得力。
一位很出名的领袖，使徒德牧师，
一位很出名的福音派领袖啊，使徒德牧师，
他写了一本书以鸟为师，用雀仔作为我们的老师。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以鸟为师，用小鸟作为我们的老师。
他里面一段的说话是形容到鹰的，
他里面都换了形容到鹰。
他说神既是鹰的创造主，
他说神既然是鹰的创造主，
他岂不可以赐下力量叫信靠他的人不畏风雨吗？
他岂不会赐下力量叫信靠他的人不畏风雨吗？
可以坚毅前进，
可以坚毅前进。
他岂不是应许？
他岂不是应许？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困疲乏，
行走却不疲乏。
空气同鹰咁讲，
空气跟鹰那么说。
我信任我吧，展开你宽阔嘅翅膀。
他信任我吧，展开你的翅膀。
我会载你到太阳上去。
我会在带你到太阳上面去，
只管相信提起你的腿，
只管相信提起你的腿，
踢掉你脚底下的石头，
踢掉你脚下的石头，
让你无形的力量将你提升，
让你 无形的力量把你提升。
然后使徒德牧师这么说，
之后使徒德牧师那么说，
他说我的弟兄啊，
他说我的弟兄啊，
天上的小鹰，
天上的小鹰，
飞升吧，
飞升吧，
上帝邀请你，
上帝邀请你，
飞升吧，
飞升吧，
只管信靠他，
只管信靠他。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
但等候耶和华的，
必重新得力，
必重新得力，
如鹰展翅上腾，
如鹰展翅上腾。
诗篇都讲到我们可以经历如鹰返老还童，
诗篇都说到我们可以经历如鹰返老还童。
在这个美好的图画中间，
在这个美好的图画的中间，
是我们自己一个生命的转化，
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生命的转化，
或者应该是我们教会都要经历这个转化，
或者说我们教会都要经历这个的转化。
或者这个转变不是一个愉快的过程，
或者这个转变不是一个愉快的过程，
但是用150日，
但用150天
换来30年的光辉岁月，
换来30年的光辉岁月。
我想这个是值得的，
我想这是值得的。
求主帮助我，
求主帮助我们。
刚才提到垂死的教会，
刚才提到垂死的教会，
我们教会4月30日有一个福音主日，
我们教会4月30日一个福音主日，
至少是你重新得力的时间，
至少是你重新得力的时间，
为主作见证，
为主做见证，
领人归主的好机会，
领人归主的一个好机会。
当日我们请到一位的朋友，
当日我们请到一位朋友，
他当年是一些帮会的分子，
他当年是黑帮的分子，
吸毒，
吸毒，
后来信了耶稣，
后来信了耶稣，
而家喺国内，
现在在国内，
去专门帮助用信仰帮助啲戒毒，
他专门用信仰去帮助那些戒毒，
亦都帮助嗰啲艾滋病患嘅人，
都帮助那些艾滋病患的人，
关心嗰啲麻风病人，
他去关心那些麻风病人，
所以诚邀大家当日可以邀请一啲亲友。
所以希望大家当日可以邀请你们的亲朋
来看看，上帝在人的生命里面，
来看一下上帝在人的生命当中，
真的好如鹰返，如鹰即是返老还童，
像如鹰返老还童，
可以翱翔在人生的天空，
可以翱翔在人生的天空里面。
求主祝福大家，
求主祝福大家，
求主大家学习去等候耶和华，
都让大家学习等候耶和华。
我们同心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谢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上有机会同来思想主的话语，就可能在我们的生命里，好像老鹰一样，到了一个阶段，我们需要更新，我们需要转化。或许这个过程不太愉快，也要经历很痛苦的过程。我们求主加给我们有足够的能力，让我们再次 可以如临展翅上腾，翱翔在天空之中。谢谢主的恩典，加给我们的能力，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